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6月14号，星期六，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这两天啊，大家这个目光应该都聚焦在眼下刚刚发生的这场突然袭击的战争当中了。啊，这两个国家，以色列、伊朗，可谓大打出手。啊，今天大家看到了。啊，这个大秦帝国呀，又发布了最新的战报，说把人家的一架非常先进的飞机给打下来了。啊，随后呢，又有了各种各样的传言出来。目前看呢，只有东方的大秦啊，对这个古号也曾经叫大秦的伊朗非常的支持。哎，这个关于。大秦不是罗马，而是波斯啊！这个话题，朱学渊先生有过非常精彩的论述啊！大家从互联网上自己去搜一搜啊，这里不再科普。那么，由眼下的这场战争啊，就让我们想到了当初这个以军啊，曾经诞生过多少名将？我们上这个中学的时候啊，比较了解的就是。当年他的一位内阁总理叫沙龙，这个人曾经率领一支震撼敌胆的部队101部队啊，纵横驰骋。那么今天咱们要讲的是，到底是谁把这把金钥匙交到了沙龙的手中啊？这是以军另外一位真正的名将，可以说是三次啊中东战争当中的翱翔高举的雄鹰。然而这只雄鹰只有一只眼睛，这就是以军的总参谋长以及国防部部长，年仅38岁啊，担任这支军队的总参谋长，他的名字叫摩西达扬。这个人要是活到今天的话，正好110岁。哎，昨天咱们不是讲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20周年吗？那么今天呢，就是达扬啊，这个诞辰110年的。他是生在公元1915年5月4号，而不是互联网上写的5月20号啊，这个互联网上写的不准确。他的名字啊是怎么来的呢？他爸爸当初生病的时候，有一个叫摩西的青年主动去救他爸爸，结果为此付出了年轻的生命。所以他们家决定纪念这个青年人，给自己的新生的孩子起名叫摩西。那这个达扬这个名字啊，这个姓是怎么个概念呢？他在希伯来语当中啊，是法官的意思，就是达扬的祖上啊有人曾经担任过法官，哎，于是呢就以这个官名为姓氏，这点跟咱们中国什么司马呀、司徒啊，哎，很相似的。包括项羽他们家为什么姓项啊？因为他们家祖上被封在项城，所以就姓项。啊，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咱们不纠缠了。达扬这个人14岁参军，后来啊。被英国人以非法持有武器为名给关了一段时间。那么等到德军就是隆美尔横扫北非的时候，英军为了吸引更多的武装力量向自己靠拢，就把达扬这些人给释放了。释放以后的达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收获了最宝贵的战争经验，为他在后边以色列立国之后所发动的一系列战争当中取得优异成绩奠定了足够的基础。当初在以色列建国初期，阿拉伯的联军呢就开始扑向以色列，当时有一个口号叫10天消灭以色列，所以那个时候以军非常的慌张，他需要有一支利刃 保卫自己的国土，你不能刚建国就让人给灭了，对不对？这传出去不行啊。而这个重担就落在达阳的身上。这支部队啊，就是机械化突袭营，一个营的兵力。这个达阳啊，确实是有点高招。他提出他这支突击营要什么样的人呢？要那种敢于冒险犯难的人，新兵蛋子一个不要。他甚至提出一个口号啊，谁要是因为来到我这支部队而受到任何纪律处分，那么好，你就是这支部队当之无愧的一名优秀的士兵和天然的成员。他提出这个口号，所以当时确实是有一些人啊，冒着违反军令的风险加入到达阳的这个机械化突击营里边。那么在第一次中东战争当中，以色列的开国领导人古里安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他说，我犯了一个重要的错误，就是如果我早一点任命达阳担任我们军队的总参谋长，我们国家的地盘还会进一步扩大。所以后来任命年仅38岁的达阳为以军的总参谋长。那么大家都知道有一场战争叫苏伊士战争，以夺取苏伊士运河为主题，发生在公元1956年。而那个时候埃及上来一位新的总统，就是埃及的国父纳塞尔。这个人比达阳还小三岁，生于红火的公元1918年。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在1918年，这个大家都知道，对吧？有那部电影吗？纳塞尔当时为了抵御英军、法军和以军的进攻，他提出一个口号，他说，埃及人民为保卫埃及的每一寸国土将流尽最后一滴血。啊，这口号真是气壮山河呀。那么这个时候呢，达阳做了一个具体的作战计划。这个计划是在10月29号这一天启动。那么在10月4号左右达到战争的主要目的，前后只有6天的时间。然而就在这6天当中，沙龙率领的101部队取得辉煌的战绩，而101部队怎么组建的，怎么发展的，怎么壮大的，正是在达阳的建军思想下完成的。啊，他把当初机械化突击营的这套思想完全弄进了101部队。而且在1954年达阳进一步将101部队与散兵部队进行合并，建立了一支新型的散兵部队。这一支啊散兵部队将101部队的这种创造性战斗精神以及经过英国军队严格训练的散兵部队的组织性纪律性完整的结合起来。所以这么一支防御部队最后被锻造成为世界上最年轻最有战斗力的进攻型部队。所以那个时候英国人啊，蒙哥马利还活着呢，蒙哥马利就说呀，他说在达阳在沙龙这批年轻的以军军官身上，我仿佛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哎，那么在第二次中东战争，也就是苏伊士战争当中，这支部队初露锋芒，6天的时间里达到了战争目的。 10月31号啊，英法联军在运河区登陆，埃及军队全线崩溃。第二次啊，中东战争结束。但是纳赛尔作为埃及的总统，他在这个国家的声望达到了顶点，因为他敢喊出这句啊，以牺牲全体埃及人来捍卫埃及领土的口号。这个口号以前没有人喊过，也没人敢这么喊，纳赛尔喊出来了，他就是国父。哎，这个东方也有一个国父啊，原子弹不可怕，6亿炸死一半，还有3亿，所以那个人呢也被称之为伟大领袖。哎，至今呢都赢得大家的尊敬和悼念，一到他的生日和忌辰，乌泱乌泱的往上往下的啊，男女老少扶老携幼都去给他跪拜。所以啊，战争胜利与否不重要，重要的是口号，口号一定要响亮啊，不能学洪秀全。那么咱们来看一下啊，当初达扬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计划6天结束战争，结果刚好6天，实际上我们只用4天就打垮了敌人，但是占领整个半岛花了6天。刚刚咱们有个会员说6日战争，其实指的不是这一次，所谓的6日战争震惊世界，指的是第三次中东战争，1967年的6·5战争，6月5号发动的。这次战争的发动啊，跟苏联有直接的关系。当时苏军呢，传递虚假情报，给埃及、给叙利亚、给约旦这3个国家上当了。这苏联呢，就属于咱们老百姓讲的，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哎，他就看不上这以军，总是依靠这西方某大国。哎，我就是要用我手下的这3国跟你叫板，演一场真正的3国演义。那么第三次中东战争，当时以军是比较被动的，因为埃及这回动了老本了，一下子出动了8万人马，以及将近1000辆的坦克，实战坦克有800辆，这个武装是非常厉害的，而且埃及啊，主动挂南路先锋印，叙利亚挂北路先锋印，约旦比较牛啊，自己居中路啊，相当于东王杨秀清。3路大军呢，这是要把这以军彻底消灭的架势。在这个时候，以国民意爆棚，强烈要求达扬出任国防部部长，或者兼任政府的首脑。当时以国这个内阁呀，曾经有过争执啊，就是说让这个达扬担任副总理行不行，达扬本人坚决拒绝，他说我从来不担任副职。这个跟那个中国国民党副总裁陈诚有点类似啊，陈诚这辈子除了担任副总统副总裁，几乎没有担任过什么副职。哎，当然跟这个春桥同志啊，张春桥也有点类似啊，张春桥也很少担任副职。所以伟大领袖最后安抚他，春桥啊，让一让嘛，我在遵义会议之后也当了好几年的副手嘛。哎，这都是高人啊。那么最后达扬主导这场战争，6月5号的早上，达扬向埃及放出以色列几乎全部的作战飞机，突袭埃及10几个空军基地。3个小时之后，埃及的空军不复存在了。然后在陆地上，以军分3路向西奈闪击。埃及军队在强大的以军攻势下，基本崩溃。第二天，也就是6月6号，以军用3个师，啊，与撤退的埃及军队展开了一场竞赛， 向苏伊士运河快速奔跑，这是沿袭了咱们伟大领袖的教导啊，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最后6月7号沙龙率领所部一个师到达米特拉山口，封锁埃及军队撤回运河西岸的退路。与此同时，在解除埃及的威胁之后，达扬下令对中路的东王杨秀清的约旦军队进行全面攻击，到6月7号拿下圣城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圣城指的是什么啊。那么到了7号下午2点，达扬在日后担任以国总理的拉宾和中部战区司令纳尔基斯的陪同下到达著名的哭墙啊，这个哭墙大家也都知道啊，不用再解释了。到了6月8号啊，埃及约旦接受联合国停战协议，这样的话以军把全部兵力专打北路先锋，谁呀？叙利亚。6月10号以军攻占戈兰重镇库奈特拉，距离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仅有65公里，叙利亚国门洞开。三路大军啊，到这里全都结束了。那么这一次啊战争呢，以军南面占领西奈半岛，中部夺取整个圣城，北面占领戈兰高地啊，由此啊把这个苏联想看热闹的这个苏联梦彻底给打破了。达扬啊以这个六五战争，也就是真正的六日战争，名扬中东啊。这个人呢最后年龄不大，1981年去世的，心脏病。哎，这种长期在这种紧张啊战争气氛当中，也确实是容易患上这种病。那么咱们今天这期节目啊就说到这里，但是话题没有结束，因为咱们小沙龙里边要捞干的再讲一点刚刚收到的最新的消息，好吧。欢迎大家加入温相会员频道文史小沙龙，谢谢，再见。